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王牧师咧话咧，平时咧佢净系讲国语。
吓、啊，说。
平时佢净系讲国语、
哦。平常是讲国语。
咁咧，今日咧，我系可以讲广东话，因为我系香港人。
我今天讲广东话，因为我是广东，我是香港来的。
咁咧，我对美国嘅纽约好陌生。
我对美国的纽约很陌生。
因为咧，呢次系我第一次踏足纽约。
呢次是我第一次来纽约。
咁琴日咧有機會咧去到Manhattan 行咗一陣。
昨天有機會去曼哈頓走了一回。
咁坐咗一個地鐵咧，就從地下咁啊上翻嚟。
坐完地鐵從tunnel 裏邊走出來。
係啊，出嚟嘅時候咧，見到好多中國人嘅招牌啊！
我看見很多中國人嘅招牌，都是寫中文的。
咁啊，見到好多人咧行喺街上面都係亞洲人嘅面孔。
在街上走的都是亞洲人的面孔。
我覺得咧，自己好似翻咗廣州咁。
我覺得我是在廣州。
所以好奇妙，神将好多中国人带到美国。
很奇妙，神把不同的中国人带到了美国。
带喺我哋嘅身边。
而且在我们的身边。
呢个系我哋传福音嘅一个机会。
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
咁我咧想介绍一下我嘅家庭。
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家庭。
等一下，我唔知投影嘅弟兄姊妹可唔可以
放
翻我嗰个嘅？我有一个投影嘅。
他一个投影的介绍他的家庭。
我在香港长大，移民咗去多伦多。
我是在香港长大，移民到多伦多。
咁多伦多信主，然之后奉献，跟住读神学，跟住做传教士。
在多伦多信主然后传道奉献，现在在做宣教士。
咁我太太咧系喺加州嘅，系美国人。
我太太是在加州长大的美国人。
咁佢係中國人，不過即佢係美國籍啊。
他是中國人，在美國長大的。
咁所以我哋而家有兩個嘅細路仔，一個係兩歲半，一個係一歲。
我有兩個小孩子，一個兩歲半，一個一歲。
如果揾得到咧，咁就可以睇得到。但係今次咧，我哋冇帶佢哋嚟，原因咧，因為我啲細路仔太細啦。
我們今天沒有帶他們來，因為小孩子太小。
咁我本来都系想成家人都带过嚟嘅。
本来是想一家人都过来的。
让我哋一齐祈祷先啦，我哋一齐再祷告，然之后我哋咧去听神嘅话语。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系爱我哋嘅主，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你俾我哋时常有挑战，
你时常给我们挑战，
你又对我哋说话，
又对我们说话。
今日我哋请求你。
因为今天我们愿意求你，
祈求你赐给我们灵敏的耳朵，
求你赐给我们灵敏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内心，
打开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可以去听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
求神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
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我不理了，可能 我不去回那里了，我只是去回第一章，好吧。我今天想讲的一个主题，
今天跟要大家说的一个主题
是宣教的呼召和使命，
是宣教的呼召和使命。
如果你有留意一下我们身边的人的话，
如果留意一下我们身边的人，
对我来讲我很羡慕一些人，
我很羡慕一些的人。
那一些人是他们可以用20年30年甚至40年的人生是做一样的事情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用20、30到40年做一件事。
那无论是因为他们的兴趣啦，
无论是他们的兴趣，
或者他想赚钱啦，或者是这个是他的专业啦，
或者是他的专业。
但是有一些人呢，让我很羡慕，就是他真的很专注专心的去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很羡慕他们能不能专注，能不能注意的做一件事情。
那这些不是只是我们教会里面，教会以外的人就时常都会讲的。
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也是很多。
就是呢，我们有没有做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有没有人生的目标目的，
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人生的目标目的，
或许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呼召，
或者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人一样，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人一样。
好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服侍这位的大君王荣耀的主，
我们服侍的大君王荣耀的主，
我们可不可以一生的里头呢，很热切一直到底这样去侍奉他，
我们可以热切一切不顾一切的来侍奉他。
我相信跟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感 是很有关系的。
我相信跟我们的呼召跟我们的使命感很重要。
甚至我们讲到宣教的事上面。
甚至我们说到宣教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备受呼召的宣教事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被呼召的宣教事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谈得上我们可以差派并且去做宣教的工作呢？
我们怎么去做可能差派人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呢？
所以我相信呢，在我们教会的里头。
我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
使命和呼召是对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是相当需要的一件事。
使命跟呼召对我们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好多谢即投影的弟兄姊妹，
投影的我们照片出来了。
我最左边的是我大仔，他在哥伦比亚出世的。
那左边的是在哥伦比亚出生的时候是我的儿子。
第二个呢就是细仔一岁多一个月啫。
另外右边的我小的儿子大概一岁多。
两个都是哥伦比亚人。
都是哥伦比亚的。
因为他们在那边出世。
他们都是在哥伦比亚出生的。
好，那我讲回刚才那个主题，我是宣教的呼召和使命。
再回到就是宣教与使命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找到，我们应该要去寻找，我们去聆听，我要找到这个呼召。
我们需要去寻找去聆听这个呼召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能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方法。
好，那我们去翻去我们看的圣经的当中先。
那我们翻开圣经来看。
咁我今日揀嘅经文呢係喺创世纪嘅十二章。
今天用嘅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二章。
如果你睇开圣经嘅时候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头呢，你好容易会揾到一个关于呼召嘅经文，就係呢一段。
你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看的时候，你看到有个主要经文就是在这里会看得出来。
好，让我哋先读一下第一同第二节先。
你看念第一到第二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今日你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你会留意到系神主动嘅去揾亚伯兰嘅。
你看这段经文，你看到是神主动的去找亚伯兰。
整个的经文当中呢，好像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对话。
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对话。
第一节里面留意的，我们会是看到。
第一节我们留意会看到。
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神给亚伯兰的呼召好像是很简单的。
神给亚伯兰的呼召好像是很简单。
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很复杂的一件事。
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复杂。
你看看经文里面呢，我已经用红色划低了，我们的重点是一个叫离开这两个字。
我用红石代表那个比较重要的题，就是说离开。
这个离开的两个字呢，你看到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要求，是不是？
这个离开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要求。
其他东西没有的，只是离开的。
就是说离开。
当然我们再读深入一点关于这个经文的背景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深入读那个经文的背景的时候。
这个离开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这个离开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因为当其时来讲，如果要离开他那个叫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他的出生地呢。
如果当时说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就是你的出生地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的概念是非常的不同。
跟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说坐飞机，我从第一点去到另外世界任何的一个城市或者一点呢，差不多24小时就到了。
现在我们可以坐飞机从一点到另外任何一个地方，24小时以内就会到。
但是如果你去看回经文的背景，在亚伯兰的年代呢，
但是在经文背景里面亚伯兰的时候，
你想想，我想 99% 的人呢，都会从他的出生到他的生活成长到他有家庭甚至死亡呢，都是同一个地方。
通常以前的人都是从他出生成长有家时到死亡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去想到阿爸要离开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当我们想到他要离开的时候，想的是什么一回事。
更加我们再看下去，是亚伯兰有对神的信心，是不是？
也要看看亚伯兰对神的信心。
因为呢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绝对不知道究竟他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几时出去，几时停止。
因为他离开的时候，他不晓得他要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我们呢去参考一下，究竟神怎样去呼召他的时候，究竟呼召亚伯兰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参考一下神怎样呼召亚伯兰，叫他去是怎么样做。
那最普遍的，我们最容易去看得到的一个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呢，
我们在普遍最容易解释，就是在其中一样，就是
呢讲个地区性的离开，
就是地区性，
即是说离开他本来出生的地方咯，本来他很熟悉的，然后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
就是要他离开他出生的地方，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不熟的是什么的地方。
另外呢可以说呢，他离开他本族本家是一个关系上的离开，
而且要他离开本族本家是一个关系的离开，
就是他有很多个家人啦，还有很多个朋友啦，很熟悉的环境啦，但是一下子他离开了，
他是要离开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一个熟悉的地方。
所以呢很多人去寻求神的呼召的时间呢，他们会这样做，
所以很多人在寻求神的呼召的时候会这样做。
他第一样问的时候，究竟在哪里啊？神呼召我去哪里啊？
他会问神说，究竟我要到哪里去？
我要做的是什么啊？
我要做什么？
所以呢，我曾经见过一个人。
所以我曾经见过一个人。
特别呢，他对南美洲很有负担。
他对南美洲很有负担。
咁啊，南美洲好多国家咧都系讲西班牙文。
在南美洲很多国家都是说西班牙语。
所以大概咧，佢认识咗西班牙文咧，佢就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国家。
所以他对那个懂那个西班牙语，可以到不同的国家里面去。
咁个弟兄咧，佢好有心嘅。
那个弟兄很有心。
佢好想寻求神嘅心意，究竟系咪呼召去做宣教士或者系等等嘅嘢啊？
很想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要他到南美洲去侍奉？
咁咧，佢就去到唔同嘅南美洲嘅国家。
他到不同的南美洲的国家。
有啲系一个礼拜，
有时是
一个星期，有啲系
一
个
月，
有啲系多长少少嘅时间。
有时会是长一点的时间。
每次去到嘅时候，佢都祈求神啊，神啊，你系咪俾我感动，我要留低喺呢度？
他到一个地方，他就求问神说：，这里是不是要我留在这里？
最后你知唔知佢去咗边啊？
最后你晓得他到了哪里去啦？
去边度都冇去，
哪里也没有去。
所以好多时候，当我哋如果我要问神嘅呼召，如果只系出发点系喺边度，同埋系做咩嘢嘅话咧？
所以如果我们寻求神，我们到哪里去？出发点是在哪里的时候？
我哋好可能咧揾唔到个答案。
我们可能找不到那个答案。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嗰个需要。
因为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需要。
每一个地方都有佢特色嘅地方。
每一个地方有它特色的地方。
所以。可能以上的两个方面呢，都未必是这个经文的本身要所带出的。
所以你刚刚说的两方面也不是经文所说的那种。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究竟它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再多翻一些的圣经，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去到第十二章，这样讲是一个大的段落先呢。
如果我们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二章是一个段落的时候，
你会发觉呢圣经的作者好像有一些东西想跟我们说。
那个圣经的作者好像是有一些话要跟我们说。
如果我们看呢，我很喜欢看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一二章，是不是？
我们都是喜欢看创世纪第二章。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的。
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看这。
第一二章讲什么啊？
第二章是说什么啦？
我讲到神用六日的时间去创造天地万物，
就是神用六日时间创造天地万物。
所有的花草树木啦、海洋啦、地啦、走兽啦、飞鸟啦等等，系咪啊？
还有花草树木、走兽啊、鱼啊，那些东西
都是非常的漂亮啊，
都是很漂亮。
但最后嘅创造咧就系人类啊，
最后创造的是人。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去见得到，原来神的创造最中心的点呢，反而是人类本身。
所以我们看到神最中心的创造就是人。
所以人类摆在中间，有亚当有夏娃。
把人放在中就有亚当跟夏娃。
这个伊甸园是非常美丽的地方。
这个伊甸园是很美丽的地方。
可能我们今天都很想住在一个伊甸园这样的地方。
我们都很想住在伊甸园里面。
但伊甸园的信息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
但是伊甸园的信息是不是就是那么简单呢？
是不是只是说外在有很美丽的一个环境就够了？
就是外在很美丽很好。 好的环境。
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原来伊甸园告诉我们是神和人的美好的关系。
其实伊甸园跟我们说就是神跟人的关系，
所以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
因为神起初创造是神和人美好的关系，和谐的和谐的。
但关键是在于什么呢？
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原来上帝是上帝，人类只不过是人类。
原来就是上帝就是上帝，人类就是人类。
你再在创世纪下去，你就会发现原来有这个信息。
你再看上去就可以就会发现这个信息。
如果你看第六章，我们讲到挪亚方舟。
在第六章我们看到挪亚方舟。
对不起，我可能回前少少，可能第三章已经讲到是一个犯罪的一个情况，堕落的情况。
第三章就开始讲到犯罪的情况。
所以人开始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上帝。
人开始依靠自己不是依靠神。
好像那个位置开始调转了。
有个位置是改变了。
好，去到第六章我们又见到了。
在第六章我们也看见了。
全个地面充满罪恶。
地面全是罪恶。
人倚靠自己。
人倚靠自己。
然后他们神见到这样的情况，神用了洪水来到去做一个清洗。
人看见这个，神看见这个情况就用洪水清洗这个地方。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人被拯救。
在那个时候只有挪亚一家人被拯救。
但挪亚的代表是什么呢？
挪亚是代表什么呢？
挪亚代表其实是那个年代他愿意唯一一个愿意听神话相信神的人。
在那个时代挪亚就是代表唯一愿意跟随神听神话的人。
这个是第二次这个循环的事情发生了。
只是第二次循环的发生。
好，那我第三次是哪呢？就刚刚在十二章之前的十一章。
第三次在十二章之前十一章就发生的。
如果你看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讲什么？
我们看十一章，那你说什么了？
十一章讲到啱系巴别塔。
你说是巴别塔？
巴别塔究竟讲乜嘢噶？
那是说什么呢？
系咪只系话一个地方建咗一个塔，塔顶通天就系咁简单？
所以说一个地方建了一座塔，通到天就是这样吗？
我相信唔系净系咁简单。
我相信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话，当其时嘅人咧，佢哋非常嘅骄傲啊。
因为圣经里面说当时的人非常骄傲，
他以为他们有能力，他们讲同一个语言，
他们以为他们有能力，因为他们讲一个语言。
然后呢他们建一座城，
他们建了一座城，
那个城不是用泥啊咩做，是用砖来做的，
是用砖来做的。
然后还要建一个塔，塔顶通天的，
还要建一座塔就要通天的。
所以其实巴别塔的最后的象征是讲到人类的骄傲。
最后巴比他所说的就是人类的骄傲。
好，但是相反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
就一个相反很强烈的对比。
你会看到第十二章的亚伯兰。
这说到亚伯兰。
他完全是一个好像说信心之父，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
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在他人生里头每一步每一步都是学习去跟随主。
但是在他人生的旅程中他是每一步的学习跟随神。
开始的时候就是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
开始就是离开他的本族本家。
但去到每一个地方他都是足坛敬拜。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足坛。
然后呢他也都是不但只是有一个信心的表达，更加是那个听命顺服的表达。
他不但是有信心的表达，也是他顺服。
所以我可以说总括来讲。
总括来说。
你可以知道原来亚伯兰呢他的离开呢并不是只是一个地区性或者是跟他家人之间的一个分开。
所以他的离开不是只是对他的家人或是一个地区性的离开。
神要呼召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是要去回去到原本那个主权的关系。
神要他离开就是他回到本来的主权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创世纪第二章里头讲到神是神，人只不过听命那个顺服的位置。
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就是神是创造者，人又回到要听命的地方。
所以很可能当我们要去寻求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
所以你就说当我们要寻求神给我们的指示的时候，
第一未必是我们问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 不一定要问我们要做什么，
又或者我们在哪里去服侍神，
或是问我要到哪里去服侍他。
很可能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已经去听命了，已经顺服了，有没有啊？
就是要问我没有听命有没有顺服。
所以我们去再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有个总结。
所以再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总结。
我的总结就是说其实呼召的重点不是在乎于呼召的内容。
就是说呼召的重点不在乎呼召的内容。
不是在乎他呼召里头的所包含的所要做的是什么。
不，就是不包含在这要做的什么，那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在于是呼召人的主。
重要是呼召人的主。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而我们又愿意好想去聆听去听从的话。
如果我们又很想聆听顺从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会很容易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引用一些以前一些宣教士剑桥七杰他讲的东
西。引用以前宣教士的剑桥七杰所说的话。
讲话，除非你完全降服于神。
他说：除非你完全降服于神。
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
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
一旦你降服，
一旦你降服，
他就会告诉你。
他就会告诉你。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要寻求神的呼召的时候，可能我们颠倒了过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寻求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把它颠倒过来。
另外一方面呢，我哋再睇落去啦，经文。
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下去。
好，我哋睇第二节喎。
我们看第二节。
你只系话俾我哋听，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你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也要叫别人得福。
也要叫别人得福。
我哋第一样嘢我哋讲过就系呼召嘅内容啊，即系离开主权嘅离开，就系嗰个呼召嘅内容啦。
刚刚说的呼召的人就是要主权的离开。
咁第二方面我哋睇到经文话俾我听，究竟呼召里头带俾我哋嘅应许系乜嘢？
第二，怎么看呼召里面带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
当然对亚伯兰嚟讲咧，神叫佢嘅国家成为大国。
对亚伯兰来说，神要他的国成为大国。
我哋都知啦，从一个祖宗一个亚伯兰亚伯拉罕。
知道从一个祖宗亚伯拉罕。
到咗而家，我哋所知道全世界有几多几多嘅犹太人。
我们到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犹太人。
当然呢个嘅应许系实现咗嘅。
当然，这个应许是实现了。
所以犹太人变成一个大国。
犹大人是成了一个大国。
而且咧，神话我要赐福俾你，不但止啦，当然系佢哋嘅后裔，系咪？
神说赐福给他，而且还有他的后裔。
所以呢啲一切嘅应许都已经实现了。
其实应许是已经实现了。
但系问题就系话，实现咗之后，有啲咩神对佢哋嘅要求系咩啊？赐福俾佢哋嘅要求系咩啊？
所以实现以后赐福给他们之后，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呢？
最后就说了，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最后说你要叫别人得福。
那我想问，究竟犹太人有没有，或者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就问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下面继续说我们听，不但是成为别人祝福，还要什么？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
而且他还说不但叫他后裔得福，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万族的意思不是只是说单单是犹太人。
万族的意思就是不单是犹太人。
更加不是只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中国人，不简单。
也不是说只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那么简单。
神是万国万族的神。
神是万国万族的神。
包括我们不懂的语言的族类啦。
包括是我们不懂的语言的族类，
那些少数民族啦，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
跟我们信仰完全不同的一些人群，是不是？
还有信仰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群。
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我相信没有。
我相信没有。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年代，
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年代，
最迫害耶稣的反而就是犹太人自己本身。
最迫害耶稣的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将这个所谓神给他们的福气，
因为犹太人将神给他们的福气
摆在自己的身上，
放在自己的身上，
而没有将这个福气成为万国万族的福气。
没有将这个福气成为万国万族的福气。
他们看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他们看自己为上帝的选民。
但是他的看法就是说我和别人是分开的。
他看自己是跟别人不同的。
咁咧，我哋嘅生活咧就属于上帝，系一个圣洁嘅一个子民啦。
我们的生活是属于上帝，我们是圣洁的子民。
所以我相信犹太人系离开咗上帝本来俾佢哋嘅心意。
所以犹太是离开了上帝给出给他们的宣教呼召。
咁你可能会问我，你讲嚟讲去都系旧约嘅经文，呢个呼召都系俾犹太人啫嘛，同我今日做基督徒有咩关系？
你看是呼召都是旧约都是给犹太人的，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咁我哋要继续参考嘅就系耶稣基督继续讲嘅话。
我们要参考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我会睇到嘅当然系呢个马太福音嘅十八章啦。
你就看这
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我哋知道大使命系乜嘢嚟嘅？
我知道大使命是什么？
大使命可以话系承先启后嘅一段嘅经文啊。
那是承先启后的一个经文。
耶稣基督升天以前要话俾门徒听嘅一个大使命啊。
所以耶稣升天以前跟门徒说的一个大使命。
首先你睇第十九节。
你看十九节，
他又往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原来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讲到万国万族，而同样在大使命亦都讲到万民。
OK，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说万族万民，现在也有说万民。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你看到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今日嘅我哋系基督徒啦。
今天我们是基督徒。
我哋经历上帝嘅恩典。
我们经历神的恩典。
知道耶稣基督嘅爱。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
又因为耶稣基督嘅名，俾我哋成为上帝嘅儿女。
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哋系神家里面嘅一部分。
我们是神家里的一部分。
所以当大使命临到我哋呢班基督徒嘅时间。
当大使命临到我们这一班基督徒的时候，
我相信不是只是某某人能够得到，
不是只是对某一个人说。
曾经有个姊妹这样跟我说的，
曾经有个姊妹跟我说，
哇 Kenny 我知道你有神的呼召，
我知道你有神的呼召，
所以呢是你的了，你应该去远一点的地方去传福音的。
所以你是应该去远一点的地方传福音。
我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教会里头哪个才是有真正的有呼召的？
会问一个问题，就在教会里面谁是真正有呼召的人呢？
我们很多时候在华人教会的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在华人教会里面，
我们都很尊重牧师传道人，我很尊重，我不是特登去藐视他们。
我们都是尊重牧师跟传道人。
我相信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他们都真的很好的在神面前有领受有神的呼召。
他们都是在神面前在神的面前有领受跟那个呼召。
然后呢他进入去读神学，改变他们生活的模式。
他们去念神学，改变他们生活的模式。
然后呢就去到教会里头服侍。
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非常的尊重。
我是非常尊重他们。
但我想问的就是说，究竟有多少的人是这样去回应主的？
但是我想问，有许多人会怎样回应神的呼召？
我想是很少的部分。
是很少的。
就算说一个教会里头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的话。
譬如说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十个人当中有一个去做传道人。
咁我哋90%另外其他嘅弟兄姊妹係咪就係我哋所俗称嘅平信徒然而呢？
那么其余的走过就是说是我们称为平信徒吗？
所以我相信神创造我哋每一个。
我相信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哋去睇天地万物，所有嘅嘢都有佢独特嘅角色同埋目的嘅。
天地万物所有的事情都有他们自己兔得的角色跟模样。
咁难道我哋呢一班属于上帝有上帝形象嘅人，就只不过系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就活喺一个享受喺教会嘅生活里头嘅吗？
那么我们是个借着神的形象所做的人，就是我们平平淡淡、简简单单过着平信徒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吗？
我相信不是啊。
我相信不是。
这里呢讲到十九节，我觉得那个重点也讲到一个门徒。
十九节重点是门徒。
我想我们个个人都很想做一个真门徒。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想做一个真的门徒。
我想跟随耶稣我才叫做基督徒。
我要跟随耶稣才是基督徒。
咁我哋细个咧，即系好似我年轻嘅时候咧，我都做过好多门训嘅一啲训练人。
我年轻时候也做很多门徒训练的工作。
啊，咁你会觉得好多课程啦，课程嘅里面包括
你在练很多课程里面有包括了那些
包括咩咧？包括点样教你灵修啦，系咪？
包括教怎么样去灵修。
我谂你教会都有噶嘛？
相信教，这个教会也有。
咁啊，点样灵修咧？每一次咧，我哋听到我哋都写低啦，吓，又有一个讲道笔记啦。
就是我们有讲到的笔记。
我要学点样去祈祷咯。
我们学怎么去祷告。
我学点样去服侍啊？系咪？
怎么去服侍？
我觉得呢啲所有都系好噶。
我相信这些都是好的。
但系我相信乜嘢系真正嘅门徒啊？
但是我相信什么是真正的门徒呢？
真正嘅门徒仍然翻到去嗰个基本嘅中心。
还是回到基本的中心。
边个系我嘅主啊？
谁是我的主？
我嘅主权系在于我自己，还是在于呢一位嘅上帝？
主权是我自己，还是在神的手里？
就好像我刚才讲到旧约嘅创世纪嘅经文里头一样。
就像我刚刚说创世纪里面的经文说，
往往神俾我哋嘅挑战，仍然都系去于嗰个主权嘅问题。
神给我们的挑战，仍然是回到那个主权的问题。
如果我今天我真系想做一个真正嘅门徒嘅话，
如果今天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嘅话，
那咁样我应该就系一个听命嘅人。
那么我就是一个听命的人。
乜嘢系宣教士咧？
什么是宣教师咧？
系咪只系一个有一个衔头，亦都有一个差会能够参与咗，嗰个就叫宣教士？
只有个差会差他去，有个衔头给他去做事啦。
啊，我讲最后我有一个见证。
就我要说最后一个见证。
啊，我去到宣教工场四年啦。
我在那个宣教工厂四年，
但系我都好留心咧去听神嘅声音。
我是很留心去听神的话语声音。
我又可以留意我身边嘅人咧，点样帮我学属灵嘅功课？
留意身边嘅人怎么帮我学了属灵的功课？
咁我有一个嘅本地人嘅阿姨。
我在有一个本地人的阿姨。
啊，咁咧佢咧就帮我带细路仔，因为我哋夫妇咧成日都去探访啊，日头又要做好多教会嘅服侍。
因为我跟我太太要常做很多的施工，她是来帮我们带孩子的。
啊，咁所以我两个细路仔好细，所以我就请咗佢嚟帮手嚟。
所以这是邀请她来帮我们带小孩子。
这个阿姨咧，佢有啲背景啊，同我哋好多人好唔同啊。
她的背景跟我们很多人不一样。
她是怎样？她是两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爸爸妈妈。
她是两岁的时候没有父母了。
啊，那她是一个孤儿。
她是个孤儿。
一个孤儿院长大的人。
在孤儿院长大的。
一般人来说，你说孤儿院长大的人，她没什么背景，没什么钱，家庭又没什么可以支持她。她的情想很可能没那么完美，是不是？
通常人想在孤儿院长大的人，他们的家庭不是不很完美的。
咁啊，佢嘅工作咧，亦都系好普通啊。佢同我带细路仔，但系佢嘅人工只不过系三百零蚊美金嘅啫，一个月。
而且他做的普通嘅工作，帮我带小孩子，大概每一个月是300多块钱的美金。
但系佢属灵嘅生命里面咧，我学到好多嘢。
但是属灵生命里面，我跟他学了很多。
佢啊，可以系四五点朝头早啊起身就祈祷啊。
他是大早上四点到五点钟就起来祷告。
他祈祷是一个钟两个钟，就是这样过去。
他祷告是一两个钟头。
但是不是说因为他的生活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就可以用来祷告和读经。
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空闲的时间来用，只是他是用那么多时间祷告。
他每天是用两个钟头搭车去到我那里，两个钟头搭车回家，四个钟来回。
因为每天他要坐两个小时到我家，然后坐两个小时回到他的家里面。
当然来到我家里面，他还要工作，不是容易的事。
他来到我家还要帮我做工，不是容易的。
但是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原来有一个的道理。
但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道理，
原来好像我们一些比较富有拥有多一点的人呢，
好像我们比较拥有多一点的人，比较富有的人，
反而呢他们愿意付出是更加少。
我们反而愿意付出更少，
好像他这样，
像他哪一样。
有一次他就跟我 说一个的对话。
有一次他跟我一个对话。
那天呢我就忙，很忙碌。
今天我很忙碌，
我就预备紧圣诞节里头咧嘅礼物啦，因为我请啲中国人嚟，然之后咧同我哋庆祝圣诞节啊嘛，我预备礼物啦。
预备礼物给邀请他中国人到我家中庆祝那个圣诞节。
啊，然之后咧我又预备好多嘅食物啦。
我还有很多的食物。
我想问你哋喺 北美洲你哋过圣诞节系点啊？
我问问你们在北美过圣诞节什么样？
系咪好丰富噶？好多礼物啦，食嘅嘢咧，真系食唔晒咁滞噶，系咪？
都是的，对。
好多时候都系咁。
都是这样子。
我嗰日好忙，我就关心到咧，就系我要做紧嘅嘢。
我就是很忙的关心我在做的工作。
但佢突然间同我讲，佢话有一个小朋友系我识噶，系本地人嚟嘅，我识佢嘅小朋友。
突然之间，他跟我说啊，有个小朋友认识是在本地的。
咁佢呢个小朋友叫西门。
他小朋友名叫西门。
咁西门咧冇圣诞节嘅。
他没有圣诞节。
佢同我讲。
他跟我说。
咁我觉得哇，好突然咯，咩叫冇圣诞节啊？
我很突然，我说为什么没有圣诞节？
原来佢意思系话，原来佢似呢个小朋友咁，佢冇人关怀佢，爸爸妈妈离异离婚。
因为爸爸跟妈妈离婚了，没有人关怀他
啊，冇人会送礼物俾阿西门，
没有人送礼物给那个西门，
冇人会同佢一齐食火鸡，
没有人跟他一起吃探访
啊，我个心嘅里头咧好大嘅挣扎，
我心里面挣扎很大。
点解我拥有咁多，但系我唔识得去同一啲有需要嘅人分享啊？
我拥有那么多，为什么我不懂得怎么去跟别人分享？
但佢反而话俾我听，佢会喺圣诞节嘅里头买一份礼物，坐搭巴士去到西门屋企送一份礼物俾佢。
他跟我说，他会在圣诞节里面买一个礼物到西门的家送礼物给他。
买礼物系要付出嘅，要金钱噶。
买礼物是要给钱，要付
钱。坐车喺当地嚟讲，佢都系要钱嘅。
坐那个公共车也是要付钱的，
所以好似佢咁，佢真系会睇到别人嘅需要。
他是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哋去传福音，有时我哋会去餐馆里面探访。
我们传福音有时候去餐馆里面探访。
佢同我一齐，不过佢帮我睇住啲细路仔先。
他跟我一起去，可是他在看我的小孩子。
我去探中国人。
我去那探访中国人。
中国人会请本地人，即系哥伦比亚人打工嘅。
那个中国人会请当地的哥伦比亚的人去为他们做工，
他就会向本地人传福音，我就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就会向那个本地的哥伦比亚人传福音，我就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每天来看小孩子，其实是一个很沉闷的事情。
他每天来带我小孩子，沉闷的工作。
但是他每天都告诉我，我来到是有一个使命的。
可是他每一天他都跟我说，他来到是有个使命。
因为他觉得他是我们团队的一部分。
因为他觉得他是我们团队的一部分。
他帮我带小朋友，我去传福音。
他帮我带小孩子，然后我去传福音。
我想讲的事是，哪个是真正的宣教士啊？
我在这里是想说，谁是真正的宣教士呢？
真正的宣教士是不是就只是一个宣教士的名衔，或者参与了某些的机构呢？
宣教士就是一个有一个名衔，还是参与一个差权的会呢？
我相信不是啊。
我相信不是。
其实我们在工厂的生活、传福音、侍奉等等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工厂的传福音的侍奉的每一样事情，
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即是我们起居饮食，我们去服侍，其实是很简单很平凡。
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这是起居饮食，这是很简单的事，每一个人都会做。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宣教士？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宣教士呢？
我相信宣教士是一个生活的模式来的。
我相信是一个生活的模式，
就是因为我听了上帝的呼召，
就是我听到上帝的呼召，
我愿意回应他，
我愿意回应他，
改变我的生活模式，
改变我生活的模式，
然后我带着一个使命感，
然后带着使命感
去到，不要说一定是远方，其实近处都一样的，
可能去远方也可能是很近的地方。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愿意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当中，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顺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
被那个呼召人的主去差遣，
被那个呼召人的主去差遣，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着个使命感成为一个宣教士。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使命感成为宣教士。
这些不是绝对不是只是教会里面某些人才可以做的这个特权，
这并不是教会里面某一些人可以做的特权。
乃是其实我们有没有听命，
乃是我们没有听命，
有没有顺服在神，
有没有顺服在神的呼召里面。
今天我们教会华人教会，我们讲很多关于宣教，
我们在华人教会讲很多宣教的事情。
我们几时会差短宣队去哪里去哪里，
我们会差短宣队到哪里哪里去。
但我想问的，有几多人真的愿意长期委身去做宣教士？
但是想问一问，有哪些人是愿意长期的委身做这个宣教士？
好像我没有会的时候一样，
上个母会的时候，
我哋母会可能都系有几多经费嘅，差遣成二十几个，即系、支持成二十几个宣教士。
他们也经费蛮好，因为可以差遣二十多个传教士到外面。
但我想问嘅问题系乜嘢啊？
可是当中问题是什么啦？
如果神嘅和场系咁广大，
如果神的和场是那么大，
上帝系要万族万国万民系得福嘅。
神是要万族万国万民得救，
系咪只系嗰二十几个人做宣教士就够啦？
是不是那只是那二十多个人去做宣教士就足够啦？
还系我哋整个教会所有嘅基督徒？
还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基督徒，
我们都起来愿意回应神。
我们都起来回应神。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相信你是那个差传的神。
主，我们相信你是差传的神。
你是那个宣教的父。
你是宣教的父。
你摆一个负担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内心。
你把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内心。
求主你俾我哋有足够嘅信心，
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一步一步嘅回应你俾我哋嘅呼召，
一步一步的回应你的呼召。
相信我哋每个人其实都有神你俾我哋嘅呼召，
相信每个人都有你给我们的呼召。
求神你兴起教会，
求神你兴起教会，
喺我哋嘅当中叫更多人成为你合用嘅器皿，
叫在更多人在这个教会里边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无论是本地或是远方，
无论是本地或是远方，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听我们的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